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1号，公元2016年5月7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若尔盖县妇女自焚事件数周后才传出境外；西藏昌多县官商勾结强占藏人牧民草场；议长边巴次仁被任命为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援藏团体敦促约翰克里停止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若尔盖县妇女索南措呼喊出西藏要自由的诉求而自焚明志，当场牺牲，因当地遭受严管，事发一个多月后消息才传出境外。今天公历5月7号，藏历4月1号，是即佛陀释迦摩尼出世、证悟、涅槃三大殊胜日于一月的萨嘎达瓦，即世宿月的开始。而境内一位藏人妇女自焚抗议中共的消息也于今天传出境外。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引述境内消息报道说，今年3月23号中午，西藏安多阿坝若尔盖县年约50的妇女索南措在当地阿西乡色拉寺外呼喊着西藏要自由、伊西诺不返回西藏等口号焚身明志。阿西乡色拉寺僧侣发现后立即喊来索南措的丈夫，并一同扑灭火焰后将他抬到僧舍。众人准备将索南措送到医院救治时发现他已经牺牲。若尔盖县中共警方获知这一事件后，曾多次传唤索南措的丈夫与色拉寺僧人次成，并因惧怕外界得知真相而强迫两人将手机中的照片全数删去。据报道，因为若尔盖县被中共当局严控，再加上当时目击者并不多，因此这一情况在事发一个多月后才传出境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昌多县近日发生了藏人草场遭外来采矿公司强占、权益受损民众投诉无门的情况。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境内一位消息人士今天向本台披露了西藏抗拒杰古多昌多县官商勾结的行径。5月3号当天，一家中国采矿公司来到昌多县境内，在未给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强占了当地藏人落居监藏的草场，并开始采挖矿产。当地民众多次前往政府部门投诉这一情况，却一直未被受理。这名消息人士指出，这种官商勾结、欺诈民众的恶行在西藏各地比比皆是。这些人将矿产占为己有，运到中国，而藏人们至今未能享受中共所谓大开发带来的成果，民众的生活依然非常贫困。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接受了内阁司政洛桑森格的任命，将于今年7月起上任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一职。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早前与时任司政洛桑森格一同参选15届内阁司政，洛桑森格最终于9000多票胜出，成功连任。在斟酌新内阁成员人选之际， 洛桑森格首先将自己昔日的竞选对手任命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在接受流亡社区媒体的采访时，司政洛桑森格表示，内阁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北美地区比较重要，流亡藏人人数也非常多，那里的事务交由工作经验丰富的边巴次人来处理再恰当不过。边巴次人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大选过程中的宣噪让达赖喇嘛尊者失望，自己与各方都需要反省，重点是大选结束后大家能否团结一致。边巴次人于是接受了司政洛桑森格提出的担任驻美代表的提议。他表示自己本就在竞选前后都做出承诺，会用余生来为西藏事业付出努力。在采访中，边巴次人介绍了北美各国的政界与民间对西藏议题的关注程度，指出了其中的重要意义，并表明上任后会继续发展各方努力下所建立的友好关系，壮大西藏运动的支持力度。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发表的声明，边巴次人将从7月1号起正式任驻北美代表一职。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卡尔梅克共和国佛教领袖戴洛仁波切近日在莫斯科会见了新任印度驻俄大使潘卡吉萨人。戴洛仁波切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指出，自己向潘卡吉大使详细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驻俄办事处的宗旨，以及西藏与俄罗斯联邦佛教共和国之间所拥有的历史关系。潘卡吉萨人也提出，印度政府正在将古老的佛教文化推向国际，因此在表达了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尊崇后，也欢迎各方来印度学习了解佛教文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被指在中国与西藏多家企业拥有投资项目，援藏团体呼吁克里能够考虑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权的打压而停止在那里的投资。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据美国媒体《每日来电》报道，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和他的妻子对中国国内的12家企业进行着投资，包括在西藏的水资源开发项目。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媒体联络员阿利斯·泰尔科里通过媒体呼吁克里夫妇立刻停止同中国所属公司的项目投资关系，因为这不但是在支持中国的业务，并且危害西藏的生态环境。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也向《每日来电》表示，西藏自治区遭中共封闭是2008年西藏和平起义的爆发中心，当时中共对那里的民众进行镇压，如今却又在抢夺他们的水源。美国国务院曾就数次谴责中共当局对西藏人权的侵犯，在稍早发布的一份人权报告中，美国就曾呼吁中共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权自由。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女子足球队在印度古阿邦与当地的球队间进行了交流互动。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在印度果阿邦足球协会的安排下，流亡藏人女子足球队从本周三5月4号起同当地的多支球队间展开了一系列友谊交流比赛。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会长格桑顿珠告诉本台，此次同印度球队的交流比赛除了为倡导女性权益，也为加强印藏民众间的友谊。 流亡藏人女子足球队队长加央曲措在接受采访时说，看到印度球队比赛被对方的实力所吓倒，但轮到藏人队伍上场后，看到观众席中许多同胞挥舞着西藏国旗为他们加油，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此外，在流亡藏人体育协会和加拿大藏人协会的联合组织下，来自北美和欧洲各国的12支藏人球队将于今年7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的公历诞辰日当天聚集在加拿大多伦多，参加首个在印度藏人社区外举行的至尊母亲杯足球赛。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钦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在全球上要尊重，其他干什么的尊重大家的。
为了能够学习菩提心，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阅读《路行论》。
嗯，
那。虽然在发心的一个方式里面呢，可以分两者，就是七因果、知母念恩、报恩等这个七因果的方式来发心，但是如果按照自他相换的方式来去发心的话呢，这是比较有比较强而有力的。所以在吉天菩萨所著作的《路行论》里面，曾经有说到自他相换法，圣妙秘密诀。那这就是说，对菩提心有希求，可是呢，因为善根不够的缘故。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自他相换的这个法门呢，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叫做圣妙秘密诀。那在此呢，最主要就是105页到107页的这中间呢，最主要讲到了利外宗的这种说法，利他宗的说法。于是呢，宗大师在此呢，针对这些无论是印度或者是藏地的这些大论师的一个解说或者是主张上呢，做这一个分析和解剖。那之后宗大师选择了吉天菩萨，我们在106页的第三行的时候可以看到了，与解经亦堪为定量吉天之中。那所以可见以宗大师个人而言，他也是针对于来自天主的这些大论师的主张，不会马上的相信，也会马上的去观察和辨别，那再来去相信的。那于是呢，就念到了107页的那最后第二行，这以上都念完了。
嗯呀。
那这以上念完到110页，那这以上呢，就是已经说了，从菩萨地论里面的四根本罪，那现在呢，就要说从极论所说的其他的菩萨的根本罪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要解释共三宝物还入己的这部分的根本罪的解释，从110页开始。
아니네밥아니오래딱그저숨고걸은거걸어쳐봐
那于是在111页的第二行之前，那在111页的第二行之前，就是菩萨戒里面有18条根本罪里面的第5条，叫做把三宝物盗取，就是共三宝物还入己的这部分的一个解说。那大致上这里面可以分6种的内涵，就是物主所取物、能盗人以及逸乐。逸乐又可以分2者，还有加行以及不予取量。不予取量，不予取就是偷盗的意思啊。不予取量，那个量字的就是定义的意思，就是偷盗的定义是什么呢？为起得心，就是说是那个偷盗的那种逸乐。那这一章就解释了第111页到第二行部分了。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钦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